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8年12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政府表示，一名因工作签证问题被中国当局拘留多日的加籍教师已经获得释放。加拿大籍女教师麦克福12月早些时候被中国当局拘押。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沃克星期五说，这名加拿大公民已经回国。在麦克福被拘押之前，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也被中国国家公安部门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指控被拘捕。对这两个人的拘捕被广泛视为北京对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高级主管孟晚舟采取的报复。中国当局迄今为止既没有承认也不否认拘捕康明凯和斯帕沃尔跟孟晚舟一案有关，但警告过加拿大要么释放孟晚舟，要么为此付出代价。至于对女教师麦克福的拘押，中国表示此案与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拘留不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说过，麦克福一案似乎不符合前两个案例的模式。不过在中国的外教因工作签证问题被拘押多日并不多见。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将麦克福拘押多日实施行政处罚的做法，难免不令人联想到另外两名加拿大被拘捕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再次威胁称，如果国会不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来修建边境隔离墙，就将关闭整个美墨边境，并且切断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援助。特朗普总统还在他的一系列推文当中要求修改使美国陷入困境的荒谬的移民法。这些推文是在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第7天发表的。特朗普和民主党议员之间的预算僵局仍然存在。特朗普总统希望获得50亿美元的建墙资金，而民主党议员虽然支持适度增加边境安全拨款，但是坚决反对修建隔离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关闭美墨边境将意味着中断两国之间每天16.8亿美元的贸易关系。移民倡导者称，封锁边境的举动是可耻的。特朗普总统拒绝评论他是否会接受不足于50亿美元的建墙资金。在星期三被问及政府停摆会持续多久的时候，特朗普告诉记者，需要多久就多久。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为星期四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北京惩罚加拿大继续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的做法残忍但并不罕见。他说，澳大利亚、英国和瑞典等国都看到自己的公民被北京以类似的单薄借口逮捕。2014年在加拿大将后来承认偷窃美国军事机密的中国公民苏斌引渡到美国之后，中国拘捕了一对加拿大籍的夫妇。马大为在文章中说，目前的这场危机涉及到多个层面，包括中国违反伊朗的制裁令，利用华为等企业窃取外国技术等等。继上个星期解放军军机绕台演训之后，中国军方这个星期再次警告台湾不要以武拒统，否则将是死路一条。欧洲一家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的网络在在线杂志说，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和颠覆罪指控拘捕了这个机构的几十名公稿人，其中一位曾经卧底拍摄新疆秘密拘禁营的记者被捕之后下落不明。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工作和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哎，肖华，我们曾经谈到 Richard 要去西雅图出差，那么他太太 Marilyn 也请了假，准备和 Richard 一起去。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这一课呢，讲的内容就是 Richard 在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里。
美国的太平洋沿岸的西北部有很茂密的大森林，美国各地用的大量的木材啊，基本上都来自那里。有些巨大的杉木已经在那里生长了好几百年了。可是呢，伐木公司正在那里大量的砍伐树木。
就是啊 ，Richard 在那里拍照片的时候，还碰到了一名伐木工人，两个人还谈到了保护大自然的事儿。那个工人还告诉 Richard， 当地居民当天的晚上要跟伐木公司一起开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好，那么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ainsaw, C-H-A-I-N-S-A-W, Chainsaw, 名词，链锯。
Timber, T-I-M-B-E-R, Timber, 名词，木材。
Hiking, H-I-K-I-N-G, Hiking, 名词，徒步旅行。
Logging, L-O-G-G-I-N-G, Logging, 名词，伐木。
Conservationist, 这个词比较长， C-O-N-S-E-R-V-A-T-I-O-N-I-S-T, Conservationist, 名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Hunt, H-U-N-T, Hunt, 动词，打猎，狩猎。
Anger, A-N-G-E-R, Anger, 动词，使愤怒。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Timber!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Well, now you know.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I can see that.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Who do you work for?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Richard 独自一个人在森林里的自言自语，他在大自然中感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但是他突然听到了链锯的响声，他没想到会有人在国家拥有的森林里砍伐树木。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多美的早晨啊。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我喜欢和人相处，但是独自一人在大自然怀抱中倒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让我感觉非常愉快。这些黄杉树可真大。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这听着像是链锯的声音，我还以为这里是公共森林，没想到还会有人在这里砍伐树木。让我去看看。
清晨在小鸟的歌唱声中，一个人漫步在静静的大森林里，这真是太美了。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像 Richard 一样完全的被陶醉。
一点也不错呀，所以 Richard 才感叹说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多美的早晨呢、啊、这是一种感叹的句型，可以用在很多的场合。
对，比方说 What a wonderful morning， 这早上多好啊。 What a nice girl， 多好的女孩啊。
Love 这个词 L-O-V-E， 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是爱或热爱，那家人、恋人还有朋友之间都常常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但是这个词啊，还有喜欢的意思。像 Richard 说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我喜欢和人在一起，或者我喜欢和人交往。
哎，小华 I love cars， 我喜欢汽车，我也喜欢开车。 I love driving。
真的吗？我总觉得女士们一般不喜欢汽车啊。
我啊不但喜欢啊，而且是非常喜欢的。我周末经常开着我的小跑车到郊外去。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让我感觉啊特痛快。
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常见的句型，意思就是使某人做某事。比如说，一个小学生在教室的黑板上乱画，受到批评，他辩解说 ：“Kevin made me do it， 是 Kevin 让我画的。”
The death of his dog made him very sad. 他的狗死了，让他十分的伤心。在 make 后面跟的动词必须是动词原形，不需要在前面加 to。
哎，玉文啊 ，Richard 在森林里看到了 Douglas fir trees， 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
这可难不住我。我知道 Douglas fir tree， 它的中文呢就是黄杉树。这种树啊又高又大，是很好的建筑材料哦。
没想到你还是个树木专家哎。不过呢，正因为黄杉树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所以呢才成为砍伐的对象。但是 Richard 没有想到会在这里有人砍树。他说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我以为这里是国家拥有的森林。Thought 是 think的过去时，在这里呢是表示对自己原来的想法有所怀疑。如果 Richard 说 I think this is a public forest， 那就是说他认为这里是国家的森林，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Richard 接下来说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也是同样的意思，是表达原来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可以翻译为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砍伐树木。Richard 在森林里听到伐木的链锯声音， 他就朝着链锯声音的方向走去，打算探出个究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树倒了。哎，伙计，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我一直在森林里转悠啊，想知道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那你现在知道了，但是你应该从那条路走回去，这个地方很危险。
I can see that.
我知道。Timber 就是木材，但是伐木工喊 Timber 是要警告周围的人小心，被砍伐的树要倒下来了。
哦，你是说如果在森林里面听到有人喊 Timber， 你就该撒腿快跑啊？
没错，我曾经看过中国的伐木，伐木工人喊顺山倒，迎山倒，意思就是树是顺着山坡的走势倒，还是迎着山坡倒。
哎，肖华，你真的在中国看过伐木啊？
我在小说里和电影里看过啊。
哎呦，听你说的活灵活现的，我还以为你真的亲眼看过呢。
嗯，不过说到 timber 这个词啊，它和 lumber L-U-M-B-E-R 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 lumber也是木材，
是，这两个词啊都有木材的意思。不过呢 ，timber 通常是指还没有加工好的木材，而 lumber 呢通常是加工好的木材。到商店里去买装修房子用的木料啊，通常是 lumber。
Richard 在森林里碰上一位伐木工，伐木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说 ：“Hey fella， 哎伙计 ，fella，f e l l a。”是 fellow F-E-L-L-O-W 的变称，是非常随便的说法，在正式场合使用就不太合适。
Hiking in these woods， 在树林里走， Hiking 就是徒步走，而且走本身呢就是目的，比如周末到郊外去玩，包括一般的爬山都算是 Hiking。
英语里啊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词，比如中文的森林可以说 forest， 也可以是 woods， 这两个词经常可以互换。不过一般来说呀， forest 比 woods 更大一点，因为热带雨林我们说 rainforests 而不说 rainwoods。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at， 我刚才啊还在琢磨这个问题呢。 wonder about 是思考考虑的意思，通常呢还有寻找原因的含义。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伐木工告诉 Richard， 这一片树都要被砍掉，但是他还说他也算是个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但是啊，他还是得砍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伐木公司不允许公众到这里头来，我们在砍伐树木的时候非常容易伤着人。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行，我一会儿就走。不过我能不能在走之前拍几张相片呢？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拍吧，我无所谓。你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吗？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如果你是问我是否关心大自然和环境，那我的回答就是，对，我关心大自然和环境。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我妹妹是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其实我也是。我喜欢打猎和捕鱼，动物必须有能够生存的野生环境，但是砍树呢，又是我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碰到了 logging 这个词， logging company 是伐木公司，但是 timber company 木材公司也可以有伐木的业务，但是还经营木材的加工还有贸易。
Too easy to get hurt， 太容易受伤。 Too， T-O-O， 是太过于的意思，比如说 Too easy to remember， 太容易记住了。 Too easy to forget， 太容易忘掉了。
Would you mind if 这个句型呢，在提请求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意思是我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你是否介意呢？其实也就是问，请问我是否可以怎么样的意思。说 Do you mind 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没有 Would you mind 更为客气。
Would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啊。那个伐木工说呀，他自己也算是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conservationist。 可是他天天砍树，这个好像很矛盾，对吗？的确是这样啊。但是那个伐木工人不是也说了吗？那是他的工作，也就是说，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关心爱护环境，每个人都应该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但是并不见得人人都是环保主义者啊。In
a way, you are right. 说 in a way 就表示有一定的保留，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者说有一点。那个伐木工说呀， in a way 他也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就是说他或多或少呢也算是个环保主义者。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Richard虽然说马上就走，但是他还跟伐木工多聊了几句，了解砍树的情况。Who
do you work for?
你为谁工作啊？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进行这次砍伐的伐木公司，他们从林业局买下了这一片树林的砍伐权。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那你怎样选择要砍伐哪些树呢？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在有的地方，他们会标出来砍这棵树或者是那棵树。不过呢，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里吧，我们要把所有的树通通都砍倒。 这可激怒了那些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愤怒。这些都是很美丽的树啊。问别人的工作有不同的问法，你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呢，是像 Richard 那样，直接就问 Who do you work for? 你为谁工作？
Forest Service 是林业部门或者林业局，那林业部门的工作呢，就是维护森林。这次把砍伐权卖给公司，大概其中有什么原因吧？可是这次的伐木计划是一棵树也不留的斩尽杀绝，连伐木工都说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 Anger 在这里是动词，使人愤怒，使人生气。The plan to build a Walmart store in this small town angered many residents. 在这个小镇盖一个沃尔玛商店的计划让很多居民感到恼火。这个伐木工和 Richard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呢，得接着干活了。但是他向 Richard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 今天晚上，当地居民和伐木公司的人要一起开会，讨论砍伐森林的事情。下面我们就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听着，哥们儿，我得干活了。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伐木的更多情况的话呢，那你就应该参加今天晚上的全镇大会。Oh?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伐木公司的人还有镇上的居民都会去的，你会听到各方面的意见。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我也许会去。再见。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Timber!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I can see that.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Who do you work for?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If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forest? He was taking pictures. What did he hear? He heard the sound of chainsaws. What did a lumberjack tell Richard? He told Richard that all the trees in this area would be cut down. What else did the lumberjack tell Richard? There would be a town meeting about the fate of the forest that night. Was Richard going to attend the meeting? He migh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政府表示，一名因为工作签证问题被中国当局拘押多日的加籍教师已经获得释放。加拿大籍女教师麦克福12月早些时候被中国当局拘押。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沃克星期五说， 这名加拿大公民已经回国。在麦克福被拘押之前，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也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指控被拘捕。对这两个人的拘捕被广泛视为北京对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高级主管孟晚舟采取的报复。中国当局迄今为止既没有承认也不否认拘捕康明凯和斯帕沃尔跟孟晚舟一案有关，但是警告过加拿大要么释放孟晚舟，要么为此付出代价。至于对女教师麦克福的拘押，中国表示此案跟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拘留不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说过，麦克福一案似乎不符合前两个案例的模式。不过在中国的外教因为工作签证问题被拘押多日并不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再次威胁称，如果国会不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来修建边境隔离墙，就将关闭整个美墨边境，并且切断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援助。特朗普总统还在其一系列推文当中要求修改使美国陷入困境的荒谬的移民法。这些推文是在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第七天发表的。特朗普和民主党议员之间的预算僵局仍然存在。特朗普总统希望获得$50亿的建墙资金，而民主党议员则虽然支持适度增加边境安全拨款，但是坚决反对修建隔离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关闭美墨边境将意味着中断两国之间每天$16.8亿的贸易关系。移民倡导者称，封锁边境的举动是可耻的。特朗普总统拒绝评论他是否会接受不足于$50亿的建墙资金。在星期三被问及政府停摆会持续多久的时候，特朗普告诉记者需要多久就多久。与此同时，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让国家陷入混乱，并指出特朗普几个星期前曾经表示他将自豪地因隔离墙拨款问题而让政府关门。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为星期四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北京惩罚加拿大继续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的做法残忍但并不罕见。他说，澳大利亚、英国和瑞典等国都看到自己的公民被北京以类似的单薄口吻逮捕。2014年，在加拿大将后来承认偷窃美国军事机密的中国公民苏斌引渡到美国之后，中国拘捕了一对加拿大籍的夫妇。马达维在文章中说，目前的这场危机涉及到多个层面，包括中国违反伊朗制裁令，利用华为等企业窃取外国技术，以及令人震惊的践踏自己国家和外国公民的权利。继上个星期解放军军机绕台演训之后，中国军方这个星期再次警告台湾不要以武拒统，否则将是死路一条。在中国国防部星期四的年终记者会上，针对记者提出的这个月中国军机绕台搭载着有实战能力的弹头，台湾防务部门也表示大陆的实战能力进步飞速的问题，发言人吴谦发出了上述警告。欧洲一家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的网络在线杂志说，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和颠覆罪指控拘捕了这个机构的几十名公稿人，其中一位曾经卧底拍摄新疆秘密拘禁营的记者被捕之后下落不明。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2019年面临的经济困境，说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会议一改官媒的乐观预测，决定明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知名经济学家向松作所揭示的中国经济40年来未有之变局。向松作披露说，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数据实际为1.67%，甚至为负，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仍然是6.5%，引发了广泛争议。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些数据呢？习近平说，中国未来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如此直白？除经济风险之外，惊涛骇浪都包括什么？他们何时来临？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进入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分析人士注意到呢，说今年年中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啊，首次提及了稳中有变，那么这一次呢，则首次提出了变中有忧，那么何以解忧？您怎么解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评估？中国的经济局面又到底有多严峻呢？
稳中有变，就是说在稳定的形势之下出现了这个不稳定的因素、不稳定的倾向乃至于不稳定的这种风险。所谓变中有忧，就是说拿不出让人放心的解决办法，现在提出来的应对之策并不能解除人们的这种担忧。所谓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当然主要是指贸易战。尽管现在贸易战已经冻结，但是它已经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个损害。我们看报道也看得出来，那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那个失业倒、企业倒闭、人的失业情况都是非常严重啊。所以经济面临下行的这个压力，那实际上本来就在下行，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加速下行。这也就是，这都表明呢，在中共当局他承认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这也就是这个向松作所谈的所谓40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习近平在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所谈的这个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那主要还是指的这个经济的形势。那么这里呢，其实中国他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所谓这个要强化这个逆周期的政策，那这种做法，它的意思就是说，在全球货币紧张的这种那个经济背景之下啊，那中国呢准备就倒着来，进一步这个放松货币，放宽这个财政，扩大基建，当然还有这个所谓减税，减税降费等等。那么这些做法，过去它遇到一些问题也是这么做的。那么现在因为经济形势特别的严峻，你这些做法是不是有效就很成疑问。你比如谈到这个，他谈到要增加那地方政府的一些债务的问题。可是地方政府现在债务已经非常高，据说都已经达到了和这个中国一年的 GDP 相差无几的程度啊。那么你如果你这个地方政府债务继续增高，如果一旦出现问题，那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触发金融危机，这个是中国那个政府长期以来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所谓这个房市的问题。那我看那个就前段时间这个地产大亨，这个 地产大亨这个专潘石屹就专门谈到了这个房产的房地产的问题，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子的价钱，就是房子的市值是高达65万亿美元，
嗯，
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之和啊，所以这个数字之大，那是可以称为是个史无前例的这个房市的泡沫，嗯，它和你按照官方统计，去年中国的 GDP 就2017年中国 GDP 是超过12万亿，那么现在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市几乎是这个中国 GDP 的5倍。那是你要想起1990年日本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当时日本的这个房市价值也不过是它 GDP 的2倍而已。那结果到头来一破，这个房地产的泡沫这个一爆裂，那结果导致这个房地产这个迅速的大幅度的贬值，而且还招致引起其他的一系列经济的灾难，像那个失业呀，像那个企业倒闭啊等等。那你现在中国的你这个房地产的你这个泡沫大到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而且对中国来说呢，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呢，这个房市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人的财产70%都在房子上，所以这个房市这个危机大家已经早就有这个感觉。那么你现在在今后经济性进一步恶化，而这个可能触发其他各种矛盾的情况之下，那房地产泡沫的这个破裂也是变得就是格外这个这种可能性是格外高。那由此如果引起一些后果呢，那它都会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鉴于这种种情况，所以你看这个今后的经济形势确实相当不能乐观。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讲出这个所谓难以想象的这种惊涛骇浪的原因。
好的，那么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呢，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制定了明年7大工作重点，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种表述格外引人注目。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海外舆论纷纷表示说，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居然成了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儿就很讽刺。我刚刚在听我一个同学在讲，他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个因为中国有最强大的社会监控的设施，有多少上亿个大概是这个摄像头吧，或者叫人，还有人脸识别系统，这个捉拿犯罪者非常容易。甚至通过不但是人脸识别，通过步态，通过 DNA 的检测，都可以就是保证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既然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国家机器，为什么还要提出来说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成问题了呢？要将来保证呢？这个其实也是其所由来者对。这个因为中共他作为一个革命党他在革命时期，我们看中央苏区的所谓，比如说这个打家劫舍，打土豪，然后呢来这个，如果你不按定额这个交给红军钱，就烧你的房子，这一套东西就说明从革命年代。这个革命党他就是不尊重人权和不尊重私有财产，你说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中共跟烈士方志敏他被国民党处决了，他为什么被处决，就是因为他绑外国的传教士，然后勒索钱财，勒索不成就把人杀了，最后是以这个罪名处决。所以那你回顾这个一个是中共执政以后这个掠夺财产和这个侵犯人权的事情是同步发生的，一个就是土改，一个就是三反五反土改这个是分人家家产，还要夺人性命，甚至还要分人家的女人这个 姨太太或者是这个妻妾儿女都当财产分掉，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到了这个三五反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看是个所谓打老虎，上海有一个很著名的案子，就是大客房什么经理王当年就被枪毙掉了，说是他贪污了钱，这个这个对这个军军的这个军用物，这个军用药品做了手脚，啊，这一类的事情，其实现在回头看，可能就是当时制造的一些冤案。
嗯。
啊，那个时候每天都有资本家从这个上海的这个高楼大厦上跳下来，啊，这个是就是铁证，就是说明他们的执政思想和理念里就把这个民营企业家当作是可以任意宰割的人。
嗯，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啊，这么多以往所积累的民营企业家的案子，这个张文忠的案子，就是那个物美的创始人，顾初君的案子，这是大家知道的，是正在平反的案子，还有像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黑党，啊，以打黑的名义。没收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这些案子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嗯，
还有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吴英案，啊，吴英案就是一个集资案，啊，一个这个女老板，现在呢大概是还是在无期或者死缓的状态，啊，而且这个刀下留人也是因为这个社会舆论非常强烈。
嗯。
所以呢，才没有被杀掉，但是也有被杀掉的，就是湖南的这个曾成杰案，而且这个现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其实，当时就在湖南主政，
所以
这个案子后来曾成杰被杀，这个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们现在也搞不清。一般来讲，这些企业家被抓以后，他们就被迫。这个在监狱里承诺交出他们的全部股份，然后呢换取性命，换取自由。当然，我们还知道有一个，跟薄熙来有关的一个企业家啊，就是被关以后，这徐明这案子，就莫名其妙在出狱前死掉了。
嗯，
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看，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确实，他们的人身财产，并不安全，啊，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因为，这个企业和企业家大量的逃亡，资本大逃亡，大家不想干了，没法干，这个所以才，为了挽回这种颓势，因为民营企业如果完蛋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也就崩塌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做出这种承诺。可是你以往做了这么多，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一个缓兵之计，然后把大家骗回来，然后再关起门来打狗呢？这个大家现在都没有安全感。谢谢。
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之前呢，我们看到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呢向松作，他披露说，据中国官方内部的报告呢，今年中国的 GDP 实际增速到目前为止是1.67%，如果采取另外一种测算方法呢，则 GDP 的增长是负值。我首先请教胡先生，向松作教授的数据呢，引发了很大的震动和争议。那您对此有何评估和评论呢？
向松作那段讲话的视频，热传热议，确实引起这个很大的反响。嗯，我也注意到有些官方的专家对向松作提供的数据表示不以为然。不过呢，他们也没有提出直接的反驳，也没有提出他们认为更准确的数据。当然，你说来也比较，他们要反驳也很难。比如你要说，这个中国 GDP 增长的这个增速不是1.67%，而是2.67%或者3.67%，那你只要和官方统计局说的数据不一样，那么你这种反驳向松作，与其说是在反驳向松作，不如说你其实在反驳国家统计局， 所以反而会造成这种越抹越黑的效果。嗯，在所以你要真要替官方辩护，要反驳向通作，你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复官方提供的数据。可现在的问题呢，恰恰就是呢，人们不相信官方提供的数据。当然，这不光是由于官方统计数据这个一向经常是掺水作假，另外呢，就在近期，那都有很多明显的这个自相矛盾。比如谈到这个就业问题，官方一方面说，今年1到11月中国就业人口的增加，城镇那个新增加的就业有1293万，比去年同期呢增加了10几万等等。可是呢，我们看到同样是官方媒体报道，那么主要由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有500万家民营企业这个倒闭，200万人失业。另外呢，官方媒体也报道啊，就是就前段时间上个月报道的，那有740万人返乡创业。
嗯，
那么说的是返乡，那意思就是他这些人是来自农村，来自乡村，那说白了就是指的农民工。那么就是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可是呢他们没有工作了，然而他们又由于这个所谓这个户口的这个限制，他们不能取得城里人的这种正式身份，因此呢得不到城里人可以得到的这种福利待遇。这么一来呢，他们在没有工作之后呢，就只有回到自己老家，就只有返乡。那么所以这个情况本身就说明情况就已经是相当恶劣，而且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和官方自己的一些说法显然就构成自相矛盾，所以人们自然不会相信这个官方的统计数据。嗯，再有呢，就是说你从那个向松作他还讲到，他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恶劣，尤其是对民营经济深受重创啊。而民营经济最大的问题呢，还不在于所谓这个融资难，而在于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的没有信誉。
嗯，
这点还是更说的更重要。你看前些天这个柳传志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就有段讲话，他说民营企业有三个怕，第一是怕你这个不安全，第一是不安全。说你好你就好，说你有罪就有罪，这和腐败有关，也和没有法治有关。他第二怕呢，就是政府不作为，找一大堆理由，不但影响效率，而且影响人们的信心，结果到头来就什么都做不成，还不如不做啊。第三呢，就是怕政府说的和做的不一致啊，这样子不但影响经济，而且造成人心的混乱。那么他其实这三条归到底呢，就是个信心的问题，对政府这个没有信心，而且政策的这个不一致，它都和这些年的形势有很大的关系。你就拿他这个民营企业家感到不安全，那么其实自从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乃至于64之后，这个邓小平南巡讲话不问形势性资，一直到江湖时代，尽管中国同样没有法治，中国同样政府经常是这个制造冤假错案，但是大部分民营企业家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嗯，因为他们知道在今天这个形势之下，你只要不反对政府，只要不跟政府闹别扭，还想要和政府搞好关系，那你做生意那基本上出现什么问题都是安全的。
嗯，
尽管现行体制之下，很多民营企业免不了有这个所谓原罪的问题。再说呢，你要搞好企业，特别你要搞想把它做大，那免不了你要跟政府官员请客送礼呀、行贿呀，那这些事情，那不查不是问题，那一查就是问题。
嗯，
所以可能，而现在呢，尤其是你们上台以来，他搞的这种选择性的反腐败，不仅打击了很多所谓官员，而且也使得这些和官员和政府有着各种这个千丝万缕联系的这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感到他们自身就受到很大的威胁啊。你现在虽然现在当局你习近平也讲了话，要给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还提出一些就是保障民营企业家安全的这么一些措施，但是因为你先前已经做过相反的事情了啊，那在前你可以想象，在前一段时间，那民营企业他就提心吊胆，他觉得那把刀随时可以掉下来。
嗯，
那而这不安全感是近10-20年来所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像尽管你政策做了些变化，你做了一些不同的宣示，但是仍然让人们很难有信心。
嗯，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起来呢，向松作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数据问题，而引出的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个民众是对民间啊对政府不信任。
嗯，
而这一点 实际上它是暗示着就对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在经济方面的倒行逆施的一种很严厉的批评。
好的，那么经济学家呀，确实可以用不同的测算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是民众和学者呢，通过亲身体验和直观的观察，也可以把握经济运行的这个好坏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这个温度。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以您的观察和体验，您觉得中国经济有没有风险？风险有多大呢？
这个以往我们的节目讨论经济问题，就有一些个听众点说，这个请的人不是经济学者，所以呢，他们没资格谈经济。那当然了，我跟胡平先生两个人都不是专业这个研究经济的，所以呢，只能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啊，这个作为一种辅证。那么当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我也多次谈到过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啊，这个规律有可能呢比经济学者看的还要早一些。
嗯，
啊，那么单次来看呢，我觉得现在无非说要减税，那么要减税呢好像是一个喜讯，其实去年前年都说减税，好像还减了两次，都是一万亿，但是没有挡住这个企业的倒闭风啊，啊，所以现在可能就是陷入这黄中西定律，也就是秦晖教授他讲的这个，他从黄中西的这个观点里头讲到的，就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每一次税费改革以后，这个农民的负担就还会下降一段时期，又涨到比以前更高。那这个情况其实，当初废除特别税的时候，这个温家宝总理，就是好像这个把它视为就是一个。他任内的一个政绩就是废除了农业税，但是农业税那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国家的税收中只占很小的比重，那真正的大头其实还是在对企业的这些征税上，那么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恐怕黄中兴定律还在起作用。所以这个说减五万亿，他要减五万亿，五万亿相当于整个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但是减五万亿，你政府的规模如果不减，你这五万亿怎么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现在是一个大政府，一个全能的政府，你有这么多的公务员，还有这么多吃财政饭的人，如果你不裁减你政府自身，你那个税也是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各企业都在裁员，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拜耳什么福特都说要减员，还有这个宜家什么捷豹路虎都说要减员，那未来富士康也要减，可能要优化掉几十万人，还有就京东现在也说要裁员，反正现在裁员是一个风潮。
嗯，
那裁员说明什么？说明经济现在不景气，现在在下滑，这个寒冬已经来了。
嗯，
那当然，这个还有就是信用卡，现在这个贷款逾期，央行说是有881亿元的信用卡贷款逾期，然后现在房贷也出了问题了，现在大家断供了。不然因为他失业了，他的房子这个房贷他还不起了。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